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白宫和联合国星期五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似乎是揭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之后失踪是深表关注。在两个多星期的信息封锁和网络审查之后，中国官媒星期四转发了一封据称出自彭帅的电邮，但这个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这位网球女将的担忧。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警告将考虑将赛事撤出中国。该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四对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美国媒体说，如果撤出中国的赛事，这个可能是令到该协会是损失几千万美元的生意。他说他们继续呼吁提供独立和可证实的证据，表明彭帅是安全的，而且他提出的性侵指称将会得到全面、公平和不带内容审查的调查。否则国际职业女子网球协会已经准备好作出正确的事情。曾经获国际双打冠军的彭帅11月2号在微博上公开指称，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75岁的张高丽对他性侵，这个贴文很快被删，中国随即在互联网展开大规模的内容的审查。星期五，中国官媒又发出了几张据称是彭帅的周末愉快的近照。官方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在推特上用英语说，他不相信彭帅受到虐待，有关他的不真实的揣测必将被粉碎。针对国际职业女子网球协会负责人对彭帅下落表达关注并且考虑撤出中国的消息，胡锡进用英文发推，自称他熟悉中国的体制，并且说，或者你这样做是好意，但你应当懂得中国，包括懂得你所不喜欢的体制是怎样促进了14亿中国人民的实际权利。当你表达对中国的任何关注的时候，不要用胁迫式的语气。而推特在中国境内是被封锁的。美国威斯康辛州基洛沙当地陪审团星期五裁定，对开枪打人致死的18岁男子凯尔·里滕豪斯的所有指控不成立，里滕豪斯被无罪释放。里滕豪斯的辩护说，开枪是正当防卫。此案在美国全国引发有关枪支、自发维护治安、种族和正当防卫等问题的争议。另外，波特兰市的警方说，抗议者星期五晚针对此案举行的示威是演变成为一场的暴乱。辩护律师理查德斯说，里滕豪斯想继续他的生活，对于陪审团对他的决定他感到如释重负，他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正如他在作证的时候所说，他并没有首先挑衅。外界对这宗具有政治争议案件的判决结果反应两极，有些人认为里滕豪斯是自称为自发维护治安员，扮演起警察角色，他们对判决感到失望。另外一部分美国人对判决感到欣慰，他们将里滕豪斯视为爱国者，认为他当时在度试图阻止枪决的罪行，行使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是持枪自卫。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说，这个判决令到那些支持美国黑人的抗议活动能否安全进行成为未知数。里滕豪斯被控犯有杀人罪、杀人未遂罪和鲁莽危险罪。去年夏天，基洛沙的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黑人雅各布·布莱克，引发抗议。里滕豪斯在抗议活动的动荡之夜，用 AR 型的半自动步枪打死两名男子，打伤一个人。李滕豪斯曾经参加过青年警察学习，他说他前往基洛沙是为了保护那里的财产不受暴徒的破坏。李滕豪斯是白人，他开枪打死的亦都是白人。法庭没有披露匿名陪审团的种族构成，美联社说他们似乎是绝大多数是白人。陪审团进行了近三日半的审议。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他说虽然此案结果会令包括他在内的很多美国人感到愤怒和担忧，但他们必须要承认陪审团已经发表了意见。美国总统拜登的医生说，在进行了例行身体检查之后，拜登身体健康，能够履行总统的职责。在白宫公布的一封信当中，白宫医师奥康纳说，拜登仍然是一位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78岁男性，能够升任总统的职责。拜登星期六就要迎来79岁生日，他星期五接受了结肠镜检查，这项检查程序需要麻醉，检查发现了一个看上去是良性的息肉，他说息肉已经被切除，息肉增长检查有可能在下星期结束前完成。 在例行医学检查期间，拜登接受了多项检验，包括血液、肠道和神经检查。奥康纳医生的报告说，拜登不吸烟、不饮酒，每星期至少有五日锻炼身体。民主党主控的美国众议院星期五通过了拜登总统的大型重建更美好的开支法案，220票对213票的表决结果几乎按照党派划线。这项长达2100页的标志性的气候与社会支出法案目前被送往参议院。两位温和派的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对这项大约17,500亿美元的支出法案表达保留意见，他们担心这个会加剧物价上涨。如果这两位民主党参议员有一位对拜登这项议程投反对票，法案就会失败。民主党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掌握50票，在全体共和党参议员都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民主党必须是拿出所有50票，还要由副总统贺锦丽投下打破平衡的关键一票，才能够让这项法案通过。众议院通过对这一部遭到共和党人普遍反对的法案，将专门拨出5550亿美元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这笔资金将分10年投入。法案还将提供全民学前教育、大薪家庭假，并且为有年幼的儿童的家庭提供财务福利，另外还有其他的措施。民主党人说，这些支出是将通过对公司盈利征收最低是 15% 的企业税，并且增加对富有的人的税收来到弥补。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就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采取的武装行动发出严正警告，说中国的武装攻击将会招致美国的回应。中国海警船星期二在斯普拉德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阻止他们为在那里的游客运送补给的物资。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具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之一。菲律宾方面对中国采取的武力行动表示愤怒、谴责和抗议。菲律宾外长洛钦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他已经是以最强烈的措辞向中国驻马尼拉的大使转达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愤怒、谴责和抗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北京冬奥会将在明年2月登场，各个选手在最后倒数3个月的期间都是积极备战，不过就在拜习峰会落幕之后，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可能带头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抗议中国的人权侵犯。此外，部分人權團體亦都係呼籲明年參賽嘅選手以戴黑手套等象徵方式嚟到加入抵制嘅行列。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柏宏喺台北報導。
2022年冬季奧運會將會喺明年2月4日至20日喺中國北京舉行，位於河北省嘅張家口市將會係本屆冬奧會戶外冰雪項目嘅主辦城市，呢啲將會係中國首度舉辦冬季奧運會。預計2008年夏季奧運之後，北京亦都將會成為全球第一個曾經主辦過夏季和冬季奧運的城市。由於中國的新冠疫情持續燃燒，令到主辦單位近期坦言舉辦冬奧面臨巨大壓力。除此之外，國際社會以及各大人權團體亦都因為中國人權紀錄不佳，陸續發出部分或者全面抵制北京冬奧的聲浪。拜登和習近平視訊會議剛剛落幕，華盛頓郵報在11月16日就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報導說， 白宮近期將會宣布拜登同美國政府官員不會出席北京冬奧。報道又說，拜登政府將會知會盟友，並且俾各國自行決定是否跟進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而拜登本人亦都喺11月18日親口向記者證實呢一個消息。美國包含共和黨參議員米特羅姆尼、民主黨參議員蒂姆海恩等人，早在10月底提出年度國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的時候，就以中國踐踏人權、違反奧運精神為由，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對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該修正案要求終結中共持續侵犯人權行為，包括維吾爾族所遭受的種族滅絕。帶頭提案的羅姆尼認為，進行這種外交抵制將打擊中國共產黨，而不是懲罰他們的美國運動員。另外，在今年5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就曾經提出類似的建議，呼籲各國領導人不出席北京冬奧觀賽，但運動員可以如常參賽。在歐洲，歐洲議會已經在7月壓倒性通過一項決議，敦促歐盟及各成員國官員不要參與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排除中國在香港、新疆、西藏及內蒙等地的人權狀況展現可被檢證的改進。英國下議院亦都在同月投票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法案，對明年中國舉辦的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雖然歐洲各國及美國尚未對外交抵制北京冬奧作出最終決議，不過位於美國紐約的北京諮詢榮譽主編胡平認為，西方政要因為人權問題不出席冬奧盛會已經有了先例。這次若歐美各國首腦和官員選擇不出席北京冬奧，亦都不會令人太意外。
八年前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拜登和總統奧巴馬就一道抵制了在俄国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当时呢，欧盟和德国和法国也抵制，德国的总统和法国的总统也没有出席。
胡平对美国之音话，八年前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同总统奥巴马就一度抵制了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当时欧盟同德国以及法国亦都抵制，德国的总统同法国的总统亦都没有出席。八年前美國抵制俄國的冬奧會的理由就是俄羅斯政府侵害人權，今日的中國政府在侵害中國人權方面走得比當年的俄國還遠。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拜登總統不出席北京冬奧會，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可能性。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俊榮亦都表示，在國際社會加大對中國人權記錄的抨擊之際，各國政府選擇外交抵制，亦都就是不拒派運動員參賽，但拒派政府官員以抵制北京冬奧的可能性很高。
基本上運動員的大規模的抵制的，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那麼在冬季奧運會上做外交表態，我覺得就是一個成本比較低的方式，對歐洲跟美國國內對中國比較強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种方式。
李俊榮对美国之音话，基本上运动员大规模的抵制，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咁在冬季的奥运会上面做外交表态，我觉得就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对欧洲和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种方式。不过分析人士坦承，即使欧美各国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亦都无法立即改善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
我想很难指望这种抵制就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抵制的意义本身就在表示这么一种姿态，表示这么一种立场，从而形成一定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要使对方做相应改变，那需要一些积累，所以长远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胡平话，佢想好难指望呢种抵制就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嘅效果，但系抵制嘅意义本身就喺度表示咁样嘅一种姿态，咁样嘅一种立场，从而形成一定嘅压力。咁样呢个压力要使到对方作相应嘅改变，嗰啲需要一啲累积，所以从长远嚟睇，亦都系非常有意义噶。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颂义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欧美议员呼吁政府实行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并非想马上看到实质的成效，而是遵从道德原则。
这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议员提出来，他们的目标其实他不一定就能达到目的，他要求政府做正确的事，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宋崇义说，这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议员提出来，他们的目标其实他不一定就能够达到目的，而要求政府是做正确的事，无论他有没有效果，但是从道德原则上面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抵制北京奥运的理由是人权高于体育。虽说人权高于体育，但李俊明担心国际发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不单止可能无效，反而还可能引发中国民众的反弹。
抵制北京的冬奥，我觉得改善中国人权的这一个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李俊明说，抵制北京的冬奥，他觉得改善中国人权的这个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对中国和中国内地的人民来说，他们还是会觉得你们西方人是双重标准，为什么你们西方有这种的人权问题还要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那么多呢？除了各国的外交抵制，人权团体亦都呼吁运动员拿出奥运精神和良知，加入政治表态的杯葛行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东特厥斯坦研究基金会、维吾尔学术基金会等的团体近日呼吁各国派遣人数最少的代表团以抵制北京冬奥，并且建议前往中国参赛的冬奥选手表态，以声援对中国侵害新疆和香港等地人权及民主的抗议。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人权团体欢迎美国成为表率带领欧盟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参加北京冬奥都会被中国政府成功的利用作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传。
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参加北京冬奥都会被中国政府成功地利用作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传，因此他们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发起外交抵制，来到阻止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在当地继续延续。人权团体还呼吁运动员在场上为国家争取最高荣誉的同时，亦都能够适时发出不平之鸣。
我们呢也希望呢准备去中国参加冬奥的运动员也能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呢给予反制，比如说戴黑手套。
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他们亦都希望准备去中国参加冬奥的运动员亦都能够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给予反制，譬如说戴黑手套。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美国非裔选手就曾经集体以戴黑手套等的象征的方式表达对黑人人权以及所有人权的致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项目与传播负责人阿金说，发起黑手套的抗议形式是希望运动员在参赛的时候能够积极表态，并且影响全球加大于中国人权的关注。
I think the idea is just to...
阿金对美国之音说，是希望中国政府及全世界发出强烈的讯息，表示即使是运动员亦都关心相关的政治局势或者人权的状况，而他们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同活在中国政权下的同活在好像中国政权等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站在一起。虽然无法得知明年北京冬奥会上面会有多少运动员愿意以类似的方式加入抗议中国人权恶化的行列，但是胡平认为，各个政治领袖若群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将比参赛选手的抗议来得更有影响力。胡平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他们已经通过不出席，很清楚地将这一点表达了出来，这样你运动员再去表达不表达都不是那么重要，再说通过在奥运这种场合之下表达他们的一种理念，很难通过这个做法凸显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想这次估计亦都可能会有，但是亦都不会是特别多的。不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担心，即使这届冬奥选手愿意表达政治诉求，但在中国恐怕亦都没有太多表态的自由和空间。他说认为运动员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机会很少，就是 他们的言论受控制，特别是运动员的整个发言，包括媒体的报道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如果想令到运动员在那个场合做一些政治表态，他想这些可能性并不大。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在七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北京冬奥可望放宽运动员表达政治诉求的限制。他说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的修正规定，只要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影响其他运动员的进行组训，选手可以在比赛场合或者场外举行抗议活动。不过颁奖仪式、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式期间仍然禁止表达政治诉求。回顾过往奥运的抵制史，除了部分国家曾经在2014年外交抵制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之外，澳大利亚、墨尔本、加拿大、蒙特纽等的数届奥运会亦都曾经因为战争、种族等原因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奥运政治学专家、美国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指出，南非在1960年代曾经因为种族问题遭到国际奥委会的驱逐，到1990年代才重返奥运。不过这样的原则和标准遇到中国就似乎容易转弯。面对逾200个人权团体因为中国迫害少数族裔及香港人权为由，要求撤销北京冬奥的主办权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说要中共为他的人权纪录负责，不在国际奥会的职权范围之内。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亦都在三月表示，国际奥委会并非解决政治问题的超级国际政府。对此博伊科夫提醒，国际奥委会的态度今非昔比，可能同中国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强国地位有关。
South Africa was a relatively weak country。
博伊科夫对美国之音说，南非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体系之中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而在当今地缘政治体系当中，中国是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所以他认为他不会轻易被外交压力所动摇，国际可能必须出现更为积极的举措。虽然国际奥委会以政治中立为由反对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不过冯崇义表示，由于国际奥委会已经在2014年通过2020年奥运议程，未来该条款正式启动之后，奥运主办国签订的合约当中将会纳入人权保障条款，因此好似中国未来想要申办任何的奥运恐有难度。冯崇义说，如果各国想主办奥运会，你必须符合人权条件，据讲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你就可以启用这个法律的条款，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将来专制国家利用奥运会为各种违反人权的作为去做粉饰。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美国亚裔科学家曾毓嘉和英国科学作家马特·吕德利合著的《病毒新冠肺炎溯源》星期二在美国上市。曾毓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确信中国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但他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阅读这本书，了解病毒从哪里来，怎样才能够找出源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从质疑病毒人畜共患自然传播的爆炸性论文，到被其他科學家指為宣揚實驗室泄露的陰謀論者，從接獲暴力威脅信件被中國傳媒指為種族叛徒，到2021年病毒溯源潮流逆轉，成為調查病毒源頭有影響力的專家，32歲的曾毓嘉現在在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布羅德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員。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與雷德利在寫作的時候幾乎從頭到尾都只是想為讀者提供有關野生動物貿易和病原體研究兩方面的事實，但是最新披露的事實就證明，武漢及世界其他地方與武漢合作的科學家曾對自然界中發現的沙士病毒進行基因修改，這些修改有時會使到實驗室裡面的動物更具傳染性，更加危險。該說話有關病毒源頭的辯論一直假定持實驗室泄露理論者必須拿出證據，亦即負有舉證的責任，但該書認為目前發現的眾多實例已經將舉證責任轉移到自然日出論者。 这些实例包括了新冠病毒最近亲属 RATG13 一种从云南密江矿洞发现的与新冠病毒有 96.2% 近似度的蝙蝠病毒，由科学家带到去武汉，对2012年云南密江矿工6人被蝙蝠病毒感染3人致死事件的故意混淆和误导。大流行爆发的约一年后披露出武汉病毒所拥有的来自该矿的其他8种类似新冠病毒，22000个条目缺失的数据库、武汉的病毒轨迹、冠状病毒基因工程和动物感染实验的长期记录、科学家对病毒进行改造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以及至今都没有人发现任何人畜共患中间宿主。该书得出结论说，这些因素可能还不能够证明实验室泄露假说，但是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破坏了自然日出论作为物认假说的地位。该书有一章专写到实验室泄露，讲到大流行的早期，北京一家研究所的一名资深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时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些美国病毒学家是这一位科学家的前同事，其中一位在电邮中写到，实际上我非常关注实验室人员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该信是由美国知的权利组织披露，电邮日期为2020年2月14日。该书详述了沙士病毒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多宗事件。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只要你在那做那种危险的研究，总会有机会泄露的。曾玉嘉说，我们撰写的这些故事是为了帮助大众了解，即使你拥有最高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亦都一定会犯人为的错误。曾玉嘉因为在2020年5月份发表了新冠病毒可能有着预先已经适应在人类传染的某种特性，质疑当时作为主流看法的病毒通过动物宿主自然演进理论，因而遭到资深科学家斥责他不够资格作这个结论，并被戴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而且还因为他的华裔血统被中国一间传媒指为行为肮脏，是种族叛徒。曾玉嘉说，他可能不得不在出书之后隐姓埋名以求自保。我知道我处于危险之中，就好像我写这本书包括了很多会冒犯和威胁很多当权者的事实，我确信中国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他说，但我觉得做这项工作并尽我所能进行调查，写一本书对我来讲更为重要，这样使到尽可能多的人可以读到这本书，让他们了解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才能够找到它的源头。曾玉嘉说，2021年全球新冠病毒溯源潮流大逆转出现，首先由于世卫中国研究新冠病毒溯源小组得出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以及病毒可能源于冷冻食品。他们科学家看到了，他们再也不能够容忍了。曾玉嘉说，当世界卫生组织作出这个可怕结论时，他们决定公开说不，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确实的调查，世卫组织这样做是不可以接受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然后一旦科学家站了出来讲了，其他人就开始觉得当然可以这样讲了。今年五月份，曾玉嘉和其他17位顶尖科学家联署一封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呼吁对自然日出和实验室起源两种可能性都进行调查。我们需要表现出和武汉人民一样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是第一批甚至献出生命来告诉我们有关这一种病毒真相的医生和记者。曾玉嘉说，该书用一章来描述武汉吹哨人的工作和勇气，里面有武汉的医生、武汉的记者，还有公民记者，他们不是专业记者，他们告诉大家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曾玉嘉说，他们当中一些人被送入监狱，一些人被迫签署供词，一些人只是为了分享武汉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而遭到酷刑，真是太过可怕了。曾玉嘉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前景喜忧参半， 他認為世衛組織新建立的溯源小組是換湯不換藥，我們看到很多人他們一是稱實驗室起源理論為陰謀論，如果不是的話就說是又有經濟利益衝突的人，但他同時都對病毒溯源前途表示樂觀的，總有一天我們會找到答案。他說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住病毒來自哪一度的證據，他說或許今天他們不放心告訴我們，或許再過五年、十年或者五十年，但最終都會有人告訴我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今年10月21日，德国两位前驻华记者佳杰斯和奥斯特联手撰写的德文版《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原计划在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和道伊斯堡孔子学院的新书朗诵会，遭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朗诵会后来改到其他地方举行，并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参加。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传记作品。美国之音近期采访了作者之一前德国明星杂志驻华记者佳杰斯，采访内容只代表他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现时还未有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传记。
This had been the big surprise for us when w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大家都是觉得意外，当他们和另外一个作者奥斯特开始着手写一本书的时候，他们是发现英语世界里面是没有关于习近平的传记，也都是感到很意外。奥斯特之前是德国镜报多年的主编，现时是世界报的出版人。我是曾经是德国明星周刊驻中国多年的记者，英国汉学家布朗有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里面就是谈到了习近平，但是并非习近平的传记。所以当我们发现冇但系习近平嘅英文传记嘅时候，就意识到使到工作系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习近平系如此重要嘅一个人物，一方面中国对于世界嚟讲系好重要，另一方面习近平嘅权力如此之大，系一个中国领导人比之前嘅领导人都重要。当然佢无法同毛泽东相比，但系毛泽东时代嘅中国仍然系一个好贫穷嘅国家，而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咗超级大国。習近平作為這個超級大國的一個黨制的黨領導人，地位就尤其重要，而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西方大家對他知之甚少，所以我們的工作也都是尤為重要。那為什麼西方世界對他知之甚少呢？他回答說，這本書不是一本反華的書，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個人的生平，當然中間穿插的有著很多關於中國的歷史，關於是自己在中國十年觀察得到的普通人的生活。西方人對此是知之甚少，為什麼是這麼少？一個原因可能就是主人翁是跟這個國家不是那麼性感。在西方比如當特朗普當總統的時候，他每一日瘋狂似的在推特上面發帖開記者會，亦都是這種吸引眼球的風格，而這種類似的東西在中國是完全看不到。習近平從來不開記者會，亦都不接受採訪，他有些時候會發聲明，但是不給是記者提問，他只會說他想說的，這個就顯得是非常之枯燥，但是他仍然是很重要的人物。那為什麼習近平和他之前的都不再去接受西方记者的现场采访呢？江泽民和邓小平还有之前的毛泽东都是有过这样的现场采访的历史。介绍别话，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奥斯特采访过江泽民，他回忆说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采访，因为一开始并没有预约的现场采访，而只是一个拍照机会，一个是为采访。但是在现场江泽民就很随意跟他倾起上来，甚至即兴引用了德国的诗歌，他和现时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后来变成这样呢？他又觉得后来的情况改变，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他是被塑造成为神一样的领导人，他将他神化和莫化，他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他变得就是好像神一样，他不可能再好像普通人一样跟你进行一个正常的回答，这个就是毁了他的神一般的形象。 当被问到呢本书最初计划响孔子学院举行朗诵会，后嚟被迫于压力系给予咗取消，后嚟你哋又点样去其他地方举行？
Our book is not an anti-China book. It's a book about we describe the life of this girl. 戒傑斯
話：佢首先講係孔子學院，佢嘅見得響全世界佢哋都一樣，認識都係中國嘅孔子學院以及其他國家嘅大學合作。你哋嘅辦公室一般亦都喺大學裏邊或者係附近，財政上亦都係合作運作。孔子學院喺德國有一啲嘅人批評，但係目前嚟講運作都係仍然正常，唔好似係美國成為一個比較明顯嘅攻擊對象。呢個亦都從另一方面説明中德關係同中美關係嘅區別。喺舉行新書朗誦會嘅呢種嘅事情上邊，主辦方通常都係孔子學院，其他機構係冇孔子學院咁樣嘅優勢，所以孔子学院经常是跟中国有关活动的主办方，同时孔子学院的教职人员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思想都是比较开明，所以一开始大家的新书朗诵读会是由孔子学院来主办。正如一开始讲话，不认为这个是一本反华的书籍，甚至不是一本反习的书籍，但他的书是讲述了关于他的生平、他的世界观，你甚至是在书的首页就讲读者爱他的也都好，恨他的也都好，害怕他也都好，认为西方应该是跟他合作也好，这个是读者的自由，大家只是想吸出一个事实，所以这个不是一本反华的书。一开始的计划是由汉诺威孔子学院以及道尔斯堡孔子学院联合主办新书的诵读会，但是就在朗诵会举行的前几天，他们是收到电话，他们自己也都很意外，因为他们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求取消这个朗诵会。他说问题不在于书的内容，而是在于他们写了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书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习近平是不可以被写的，习近平作为一个被人写了成的书，这件事被允许。在看到这么多关于习近平的资料之后，你又觉得更加了解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聪明还是笨拙？戒傑斯答话，他当然有些地方是很聪明，否则他说他也都不会坐到今年这个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位置。现时问这个问题正好刚出来的这个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放到整个党也是国家的核心位置，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是聪明人才能够做到。或者以前有人认为习近平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显然是错，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单只有反腐的目的，也都清除了他的竞争对手和他的潜在竞争对手。有些人可能当时并没有反对他，但是他认为这些人日后亦都会反对他，他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可以同斯大林时代类似的环境。这个就是大家活在恐惧当中，有人可能不喜欢他，但是不敢说，同时出于害怕，他们亦都不敢说其他可能不被习近平容忍的说话。习近平的动机当然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他是希望中国人共同富裕，他希望到了2049年中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中国的成为了世界强国。习近平看到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战争还有阿拉伯之春，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中国人有了自由，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会垮台。但是虽然他有让中国更加强大的意愿，长久来看来好或者是会结束是反的，中国会变得更弱。中国现时的强大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变得强大，但是大家所熟悉的历史，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也都不是毛主席带来的，这个是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勤劳的中国人所拥有的一些自由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个在共产党经济以及文化上放松了管制之后出现的后果，这个之后中国人可以开始发展私有经济，开饭店，直到后来出现了马云这样的人物能够创办电子商务公司，这些才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想要控制一切，这个是会毁于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他虽然是没有将私企变得更加国有，但是他对这些企业试图加以控制，这个会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他还说 首先，他的性格是如此，他喜欢掌控一切。第二，他过去咁多年以来的种种作为一定是惹来了很多的敌人，包括党内的敌人，他一定会是害怕失去权力。就好像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亦都是害怕失去权力的表现，习近平都是一样。这个对中国的发展亦都是很危险，因为在过去的咁多年以来，权力交替是相对平稳的。在江泽民执政之后，大家都知道胡锦涛是下一任的领导人，在胡锦涛执政之后，大家亦都知道习近平是下一任的领导人。但是现时如果习近平突然因病或者是其他原因去世，并未有明确的接任者，这个会导致权力的斗争，对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很危险。那你觉得习近平会发动对台湾的军事进攻？戴斯答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他可能想让中国变得强大，但实际可能会更弱。对于某些国家领导人来讲，如果他们担忧失去权力，他们可能会将自己打造成国际事务上的强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样现时对台湾的态度正正是这样一个的局面。习近平想在他任期内实现他认为是对台湾的统一，这个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德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逢年过节领导人亦都会谈到统一，但是亦都是只是局限于口头来讲一讲。同样在习近平之前，统一台湾大家是只限于口头来讲一讲，没人觉得江泽民会攻打台湾，因为总是党是得一个国家是很久以来的事情。但是习近平给予了自己时间上的限制，他很想在任内将这件事情是完成。还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是，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经常说最好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是和平统一，但是习近平现时已经在香港是毁坏了一国两制，香港人过去几十年所享有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英国治理下的香港亦都是没有民主，但是仍然是有自由。几年之前，香港还可以看到各种政治的书籍，关于毛泽东的，关于习近平的，现时就不可能。现时台湾没有人相信和平统一以及是一国两制，这个统一的方法只是有武力进攻。他是希望有朝一日返回到中国，他是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他找不到无法重返中国的理由。他以前做明星的驻华记者的时候，也都经常写一批批判性的文章，都是没问题。他以前在外交部的关系也是很好，当然现时的情况改变，所以说不是那么理想。不过现时想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疫情本来就令到旅行变得非常困难，不理他有没有写这本书，反正都是去不到中国，以后能不能够去有哪个知得到。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都有些相似，虽然不像美国那么差，但是大方向也都是相似的。德国很多人觉得德国和欧盟不应该是跟着美国走，而且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是非常之紧密，也都大家知道德国企业比如是大众、西门子，他们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他们不希望和中国的关系太差，但是大方向和之前的相比仍然是往低走，中德关系是前肯定是更加是好。德国下一任的领导人会延续默克尔对华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面他说现时仍然是很难讲，因为新的联合政府仍然是组建这个是谈判当中，最大的党是社会民主党，他们的主席肖茨就是现任的副总理，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德国总理。对他和他的党来讲，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一向都不错，他们当然希望延续这种关系。联合政府的其他的两个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他们的自由和美国的定义有点是不一样，他们在德国更偏是中间以及是右派的一些。这两个党对中国持批判态度，所以很难讲这几个党的联合政府会对华采取乜嘢嘅态度。不过可惜嘅就系喺目前嘅政治讨论当中，中国并唔系一个好重要嘅讨论话题。佢哋或者系会因为气候变化争取中国嘅合作，所以好难讲嚟讲中德嘅关系会点样。佢自己就感觉到喺话语上佢哋可能会态度更加坚决一啲，但系喺实际行动上边或者系会以前系冇任何嘅区别。至于若干之前一次采访里面提到了 他是不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实行了种族灭绝的做法。为什么呢？解释亦答啦，中国政府在对维吾尔人的做法上面当然肯定是差的，应该是被批评的，但是作为德国人，我们在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的时候是非常之审慎。在德国当600万犹太人被送入毒气室屠杀的时候，种族灭绝确实是发生，在新疆发生的事情当然也是罪行，但是德国不是一个层次。当然我们是希望以前在德国所发生的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在新疆发生，这个跟德国发生的种族灭绝不是一回事。在新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屠杀，不过虽然我不认为这个是种族灭绝，在新疆的做法也是一种属差的情况。在书里面所提到的新疆问题，大家虽然当然不会为新疆的事情辩护，但是想分析这个事情，这个是习近平所采取的反恐战争，就好像美国因为反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杀死的1000多万的平民的做法一样更差，所以在新疆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尤其在这次发生在他视察新疆期间，对习近平来说这个是变得尤其严重。他发动的这次反恐战争将人是送入是在教育营，从很多的经历个教育营的人那里得知到他们不单止是学习中文和背诵习近平语录，他们面临的还有折磨强奸这些事情，在非民主国家这种事情是常见，领导人将一些人是扔到是集中营，剩下来的事情集中营可以自己随便处置，那当然差的事情会随之而来，这个就是跟小布殊的反恐一样，习近平式的反恐亦都是很差的事情，大家不是去要去为他是逐步辩护。在德国因为纳粹做了是极度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小心，不是随随便便将罪恶以及他们的罪恶进行类比。我想讲的就是习近平不是希特勒，但是两个国家当然有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是很民族主义，都是认为自己是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希特勒时代其实是资本主义，但是自称是社会主义，这个跟现时的中国有点似，不过大家不能够是就此得出结论，中国也都会像好像当年的德国一样发生大屠杀等等，因为情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表面上也都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大概在一年前，当然这个建立在我们在中国和当年的工作经验基础之上，每一年每一个章节都是合作而成，这个也是书的优势所在。奥斯特在当年中国的经验，他采访过江泽民，去香港报道了香港回归，去西藏采访过党委书记，他走遍了中国，对中国真心是感兴趣，这个也是中国的专家，都是在那里是住了是10年，不单止作为记者，他曾经担任过企业高管，会讲中文，了解中国商业的一面，所以将经验是结相结合，这个是大家的优势，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书是有意思。我们在书里面前后采访了很多人，有些是人有意思的采访，其中有个是大家值得讲的，一个就是对中国艺术家艾薇薇的采访，他们没有见过习近平，但是他跟着自己的父亲艾青见过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他跟习近平是差不多同一个辈的份的人，他们现时流亡海外，但是中国有很多好像是习近平这样的同辈同辈份以及圈内的联系人，他们对习近平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而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采访就是曾经担任过德国外交部长的，他见过习近平很多次，不单止是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在任社会民主党主席期间也都是见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是有着党与党的联系，所以他们当时作为两个党的领导人的见面，他亦都有不少的意思的回应。戒士杰表示，在15岁加入系共青团，16岁生日那日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这个令到他想起习近平因为他父亲失势被迫害的缘故入党申请，是打了10次才是被批准。当然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如今对自己已经是丝毫无魅力，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非常之被吸引，其实在西方很多年轻人对这个共产主义的产生兴趣。1968年经历的叛逆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和越南打仗，年轻人就去寻求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在共产主义吸引之下，是因为共产主义看上来是认为 我19岁嘅时候从西德去离开，都去东德去进修咗一年。呢、这个简直就好似响美国人去参加基地组织一样。当然，我哋唔能够将东德同伊斯兰国有任何嘅相提并论，但系半逆性嘅相似。我然后亦都开始咗住响社会主义国家嘅人生，结识咗嚟自全世界嘅学生，巴勒斯坦、尼加拉瓜当地嘅人入都有。我相信当时觉得系为咗将世界建设更加好，而自己亦都系身在其中。最难的当然是写习近平的个人生活，因为不可能采访得到他，因为前苏联和前东德还有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报纸都是喜欢全民发表领导人的讲话，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消息。这些东西不是给予外国人看的，一般人不会翻译成为是其他的语言，这个是给予了党内干部所看的，是给予他们的工作指示。这些讲话可能不是很有意思，但是可以拿来分析当下的中国。很难找到任何官方以外的关于习近平的资料，但是他成为第一把手之前仍然是有接受过中国的媒体采访，而且他的夫人彭丽媛是一个著名的歌手，他亦都曾经被采访过他支持的官员，但是没有那么高级别，这个亦都公开谈过以前家里面的情况、文革的遭遇等等。当记者问到习近平似乎非常反感的贬低西方的思潮入侵中国，因为他是真心反感西方的这一套，戒士杰答话他当然是使用民族主义来保持他对权力的掌控，很难说他是不是真心反感美国，去过美国倒也不代表就不讨厌美国。邓小平早年去法国或者是对他后来的改革开放有影响，胡志明也都是出过国，习近平的女儿也都是去了哈佛读书，所以我相信毛泽东时代还送了一批包括红房在内的红小兵去美国留学，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他犯了错，没人敢告诉他你的想法是很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举行首次的视频会议，在彼此存在重大分歧的台湾议题上有激烈的攻防，最后各自依然坚持原先立场，没有退让。不过这个亦都使到华盛顿和北京过去较少去直接挑战对方的底线越来越公开和鲜明，能够模糊的空间亦都越来越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和习近平会谈之后的第二日，拜登在访问新罕布什尔州的行程之中，被问到他和习近平的会谈在台湾议题上面有何进展的时候，说有的，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支持台湾法案，就是这样，他是独立的，他做他自己的决定。而在涉及台湾的议题上面讲出敏感的独立这个词，拜登的讲法立即引起注意。在离开新罕布什尔州前，拜登再次被问到他和习近平关于台湾的讨论。记者问总统先生，台湾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你说你和习主席谈到了这件事。拜登回答说什么事都没有啊。记者又追问说，但是很清楚的就是两边有很多的紧张。拜登回答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记者继续追问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拜登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美国一点都不会改变美国的政策。咁记者再问话，你能唔能够澄清嗰个政策系乜嘢嘢咧？因为你今日讲咗独立，过去曾经讲过。拜登话唔系，唔系嘅，我讲嘅系佢哋必须决定，佢哋就系台湾，唔系美国。美国唔鼓励独立，美国鼓励佢哋完全照台湾法案要求嘅去做，嗰啲系佢哋喺度做嘅，要台湾自己做决定就系咁样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拜登这段讲话的时候回应，表示他要强调的就是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亦好，对台六项保证亦好，这些纯粹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都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其实他的实质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和无效的。虽然中国从不承认台湾关系法，但是以往美国官方的例行做法是重申自己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及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 通常避免直接反驳中方的说辞。不过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讲明拜习会内容的时候，就直接表明拜登在视频会议之中提醒习近平，当年在参议员任内他就对台湾关系法投下了赞成票，对法案内容有深入的理解。苏利文表示，两位领导人在台湾议题上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拜登总统强调他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这个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他亦都提醒习主席，他在作为参议员的时候曾经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因此他有深切的第一手的理解，那个、就是这个法案清楚表明任何以非和平方式营造台湾未来的作为都是美国的严重关切。苏利文又说，拜登总统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行动潜在性地破坏稳定，因此他强调有必要研议一些方式来管理战略风险，设置护栏，以确保彼此的竞争不至于演变成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何瑞恩说，将美中各自在会后发表的会谈纪要关于台湾的部分放在一起来到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美方说，拜登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包括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中方就警告任何人玩火必自焚。他认为这样是使用了相当挑衅的言辞，尤其是在当前的气氛和背景下的这种场合。除此之外，何瑞恩说，中方的会谈纪要还提到拜登表明他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些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对此何瑞恩不禁要问，为什么北京如此强调这一点呢？他说他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到沮丧，他们沮丧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持续展现出可见的对台湾的支持，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这些是在这里给台湾人民壮胆，给他们对他们的未来有信心，这些是对北京孤立和恫吓台湾的作为的挑战。何瑞恩说，第二个是令到北京感到沮丧的原因，是拜登政府令到台湾议题国际化方面的进展。大家见到台湾议题被讨论，在拜登总统会见日本领导人、韩国领导人、G7 领导人以及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一直都在正是努力使到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台湾安全的国际意义。这些又是一个方式令到北京在孤立以及恫吓台湾的做法上面感到沮丧的地方，因为台湾被以美中竞争之中的一个角色来到对待，而且归根究底美国是不会放弃台湾的。曾任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资深主任的何瑞恩说，这些因为台湾是一个受到美国行政当局、国会两党广泛和深厚支持的议题，所以当美国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这些不是一个过去的趋势，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至于这次拜习会对台海两岸关系有何影响，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从习近平在会中的讲法看来，台海现状应该可以得到稳定。卜瑞哲又说，从会后公布的会谈摘要来看，双方各自重申了现行的政策立场，不过习近平表达了一些克制，如果他是诚恳的，这样就意味着现状是稳定的，因为蔡英文政府和台湾人民聪明到不会真的去宣布法理独立。卜瑞哲又表示，苏利文在布鲁的讲话之中亦都提到台湾议题必须谨慎管理，因为它有可能变得更差。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项目副主任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拜登和习近平有关台湾的讨论大致上好像是例行公事。他说视频会议不会有任何的突破，或者就算真的面对面会谈亦都不会有任何的突破，习近平没办法承担在台湾议题上面的退让，拜登亦都是一样，因为台湾受到美国不分党派极大的支持，最重要的就是全球越来越多国家正是发声支持台湾，所以关于台湾的讲法和讨论都是双方可以预期的。对于会谈后北京和台北的关系是否会有所改变呢？善学认为，或者可以见到中国暂时减少对台湾施压，而比较可能的做法就是减少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侵扰。不过他的看法就是，这次会谈对北京对台北的施压行动不会有任何长期性的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神科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